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以弗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前面说过，我们把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末了，根据连接词所以分作了六段。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了第一段，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
那十六节经文说到，我们基督徒已经在圣灵的合一里，所以我们所有的生活行为都应该和过去不一样。这可以说是后面两章半的指导原则。
接着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开始，保罗就根据这个原则来教导信徒怎么样在新人新地位里活出应该有的新生活。
那么这一次我们要查考第二段，这一段以所以做开始的经文是从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我们先来念十七节到十九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还记得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开门见山，用正面的语气要求信徒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要他们行走的与蒙召的恩相称。
然后他就教导信徒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保罗强调信徒已经在基督里合一的真理，神把各样功能性的恩赐赏赐给这个合一的新身体，为要叫信徒在这个本来不熟悉的大环境里学习不断地在神的爱里成长。
现在保罗换了个角度，要从外邦信徒本来熟悉的事情，就是从他们还没信主行事，也就是行走在种种道德颓废的事情的时候说起。
保罗要求这些本来是外邦人如今却在主里的信徒，不要再回到从前做外邦人的行为里去。这些行为包括虚妄的心、心地昏昧跟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
所谓虚妄的意思就是不踏实，世人所努力追求以为可以满足他们的东西，其实都是不踏实的幻想，最后都是徒然而虚空的。
至于心地，就是人身上那个分别是非善恶心窍的功能。这么说，心地昏昧的意思就是人失去了心窍的功能，所以失去了道德的分辨能力，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至于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这说明了一种和在基督里相反的情况，那就是和神的生命没有关系。
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无知，这个无知不是指那种因为不认识神而有的无知，它是指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说的，因为故意拒绝神而导致的各种道行逆施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心理刚硬。
刚硬这个词在希腊文是使它变得坚硬、石化、节俭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对神心理刚硬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一次一次不断硬化的结果。
这样刚硬下去，最后就是叫人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行种种的污秽。也就是说，所有的罪都是从拒绝接受神的恩典开始的。这样人就不能为着自己行为堕落不道德推卸责任。
是的，说完了信徒从前行走在种种道德颓废的事情之后，接着保罗再用正面的话提醒信徒，要他们为自己在基督里所领受的负责。
二十节到二十四节，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保罗又把信徒和从前不信主的时候做了一个对比。不信主的人不同意基督的教训，却为自己的行为骄傲。可是信了主的人，因为思想已经被主更新了，愿意学习基督，听基督的话，神就借着他所赐教会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来造就信徒，为要他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对，基督徒既然有了神为他们预备的学习环境和机会，他们对基督的教训就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的无知，也就没有理由推辞不按照真理去行了。
保罗用脱去和穿上来说明信徒应该怎么样照着基督的教训去把自己的行为和内心完全更新。脱去和穿上这两个词最常用来指穿衣服和脱衣服的动作。没有人在换衣服的时候会把衣服脱一半然后又穿上另一半。穿和脱的动作一定是一起做的，而且也一定要彻底而完全的做完。所以保罗用这两个人人都熟悉天天要做的动作来形容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这么彻底的改换自己的行为。
是啊，不但是行为，圣经也常常用一个人穿什么样的袍子来代表他的社会阶级。
的确是的，人们喜欢用四件衣服来说明旧约里约瑟的人生四个阶段。那四件衣服就是爱他的父亲给他穿上的彩衣，接着就是他被嫉妒的兄弟卖作奴隶穿上了奴衣，后来因为被主人的妻子陷害坐牢，于是他穿上了囚衣，最后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换上了做宰相穿的紫衣，一件紫色的官服。
所以啊，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穿什么衣服不但代表他的为人，也代表他的身份跟地位。
不错，新约圣经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属神的人所穿的衣服是白衣。白衣是表示我们信徒蒙恩地位的记号。这么说来，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基督徒应该赶紧把没有信主以前所穿的那件代表我们罪恶身份渐渐变坏而且又脏又臭的旧衣服完全脱掉，然后才能够穿上神所赐的这件崭新的衣服。
这件崭新的衣服代表的就是保罗所说的新人，是神在基督的救恩里赐给我们的。我们不但要脱去过去所熟悉的旧人，同时也要根据我们所听到的道理跟教训，把心智改换一新。这心智就是属灵的心思，跟属灵的心思相对的，这是属肉体的心思。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脱掉世俗的思想，穿上属灵的思想。
新培啊，你说的不错，这句要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在原文的文法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而且啊，这不断改换的动作和穿上新人的动作是一对平行的子句，虽然这两个子句中间连接词 kai 字有并且的意思，不过从整个句子的结构来看，改换一新和穿上应该是同时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把这新人赐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它穿上。
还有这新人的新字，在希腊文的字根是指新造的，在品质上完全的新，不是从修改变成的新。圣经常常用这个字来形容我们所得到的新生命是完全新造的。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就是指崭新的创造。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哲学都是劝人改善自己， 这些人想出来的办法都是挖肉补疮，无济于事。只有神所给我们的救法是把我们按照神的样式重新的创造。
我们这被神重新创造的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中文圣经和合一本里的形象这三个字的旁边有小点，意思就是原文并没有这几个字。这样一来呢，这新人就不只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新人更是照神造的。也就是说，这新人有神所有的一切属灵品质，其中包括了真理、仁义和圣洁。从前老亚当因为犯罪而失去的那些生命的品质，感谢神，现在借着基督的救恩又重新赐给了我们。接着25节到32节是保罗关于应用的教导第三个段落。保罗再次用所以这两个字把这个段落和前面的教导连起来。因为前面说到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所以现在他要具体的说明我们要脱去哪些事情，也就是弃绝哪些事情。同时前面他也说到要穿上新人，所以他也具体的说明哪些事是基督徒应该穿上，也就是应该接纳的事情。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只要留心保罗用不要和要来做对应的语句，就可以发现保罗至少提到六件基督徒应该弃绝的事。我们也可以发现保罗穿插在这些六件该弃绝的事当中那些基督徒应该接纳的事情。
让我们用这六件应该弃绝的事把这段经文分成六个小段来念。首先我们看第一件，在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谎言就是不诚实，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件最普通的事，可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却不应该是这样。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彼此诚实的对待，维持身体的和谐是我们分内的事，也是我们彼此相熟的证据。
不诚实通常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当一个人自私自利的时候，肢体之间不分彼此的关系就被破坏了，基督身体的和谐就会因为互相不信任而受到伤害。
有些人会用保持缄默来逃避不诚实的行为，心里想，我不说总可以吧。可是保罗说，基督徒应该有更积极的态度，那就是说实话。我们想想看，我们向神缄默，隐藏自己犯罪的事实，我们的罪是不是就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呢？同样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弟兄姐妹隐瞒事实，这也自然地破坏了爱的团契。
第二件基督徒应该弃绝的事情记在26节跟27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希腊文在这里所用的动词是带着许可的意味，不是命令式的说要生气，而是说也可以生气。意思就是说，生气这是人情绪的自然反应，人虽然偶尔会生气，可是小心，我们必须要控制这个怒气，不要因为生气而使行为失去了控制。
中国人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创世纪第四章说到，该隐因为神悦纳他兄弟亚伯的祭物，却不悦纳他的祭物，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神就提醒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事情做得好不好，这往往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还不是罪。可是做得不好，却常常给人犯罪的机会。可惜，该隐没有听神的警告，反而让他的怒气继续的发作，最后就杀了亚伯。
有人就抓住以弗所书这句话说，你看，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呀，只要不要生气到日落就可以了。其实啊，这个是给自己发怒找借口。 如果我们能够控制怒气，像控制电灯开关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那么也许我们有权可以生气。可是事实上，没有人能够这么做，不是吗？
是的，也有人说啊，发易怒，为真理发怒是可以的。圣经不是也有这样的例子吗？不错，可是啊，要小心，如果我们能够据理而发，也能够据理而收，像主耶稣一样，发易怒却不会犯罪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夸口说，我有权发易怒。事实上，就像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说的，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不管出发点是什么，拖久了一定会变成对人的愤恨和不平，那个时候罪就开始滋长了。
第三件基督徒应该弃绝的事，在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保罗对从前偷窃的人说的，其实没有信主的人哪一个没有偷窃过呢？
是的，我们中国人最会给自己犯罪的行为找堂皇的名称了。我们说随便拿人家的东西是顺手牵羊，在工作岗位上偷窃是卡油，贪图不该得的利益是收红包，又叫偷东西的人是小偷，叫大盗是梁上君子，这些都是为自己辩护，说明人人都偷窃，都不诚实，以十步笑百步，没有一个例外。
其实啊，不管我们用什么名词去自圆其说，为偷窃的行为辩护，圣经却对这种偷窃的行为一视同仁。所以神不但要我们不再偷窃，圣经更积极的要我们劳力亲手做工，不但要做工，而且要脱离不诚实或者犯罪的行业去做正经事，也就是从事一个规规矩矩的行业。
这样我们不但不再偷窃，而且可以安安心心的把自己工作所赚来的分给穷人。可见基督徒追求财富不是单单为自己，而是为了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今天很多教会的福利机构或者福音机构缺少经费，就说明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第四件就是应该弃绝污秽的言语。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所谓言为心声，一个人习惯说什么，就表示他的心里有什么。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呢？我们从保罗要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就可以明白，污秽的言语就是不造就人，对人没有益处的话。
这种话显然包括了一般人所谓的脏话。我们中国人也给脏话一个美丽的代名词，就是三字经，因为这种话多半是三个字组成的。
我甚至还听见有人说这种脏话是国骂，我起先不明白，后来我到处听到人说这种脏话，不管三教九流，几乎个个都把三字经当作口头禅，在说话的中间就顺口溜上一句，我这个时候才明白国骂的意思。实际上这种话不但在中国很普遍，在外国人中间也一样的普遍，人心的污秽全世界都是一样。
对，其实污秽的言语不只是指那些脏话，所有对人没有造就没有意义的话都是污秽不干净的话。所以保罗说要说让人得益处能造就人的好话。
是的，这么说来幽默可以吗？幽默有制造气氛的作用，不过幽默如果违背了造就人叫人得益处的原则，那就不可以了。我们绝对不可以用言语去嘲笑或者是挖苦别人，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用口来赞美神的同时，也说对人有益处的话。
第五件基督徒应该弃绝的事，就是叫圣灵担忧。30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这里也说到一个不要和一个要，不要叫圣灵担忧，要等候得赎的日子。 圣灵是鉴察我们基督徒心思意念的明灯，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这么做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不让我们离弃神，好叫我们在得赎的日子可以得到最后的救赎。
是啊，住在每一个基督徒心里的圣灵随时随地关心我们的思想意念一举一动。当我们行在主里面，圣灵就赐给我们喜乐平安。可是当我们的行为叫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了平安跟喜乐。圣灵要借着这些现象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罪已经叫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
同时呢，圣灵又是一个印记，凡是受圣灵印记的人就得到得赎的保证。可能我们所做的会叫圣灵担忧，可是圣灵绝不会因此离开我们，因为圣灵保证了基督对我们救恩的有效性，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有所改变。
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一辈子让圣灵担忧，拒绝回应圣灵的声音。这么一来，我们就是拒绝了神，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所以啊，为了将来永恒的盼望，我们随时要回应圣灵的感动，随时校正我们和神的关系，免得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羞愧。
不错，既然圣灵会为着我们一切离开基督的行为忧伤，所以保罗接着在31节跟32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这是第六件基督徒应该弃绝的事，它其实包括了六个一组性质相同的情绪或者是行为，这些情绪或者行为都和一个人的内心有关，所有这六种罪的性质都和神在基督里的饶恕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基督的饶恕，就不可能用同样的饶恕去脱离这六样缠累我们心灵的罪。
嗯，首先让我们来看苦毒。所谓苦毒，就是一种只会伤害自己，却对叫自己苦毒的人或者事情没有任何作用的情绪。亚里斯多德形容说，苦毒是拒绝和解的怨恨之心。这种说法实在是很恰当，因为苦毒就是不肯饶恕别人，这跟神彻底饶恕我们的恩典是刚刚好相反的。
希伯来书第12章15节形容苦毒是一种毒根，也就是说苦毒会在人看不见的地底下暗暗的生长，时间久了就会渐渐的侵蚀周围的环境，搅乱其他的人。如果我们不及早把苦毒除掉的话，最后它会变成一种根深蒂固非常难去掉的罪，它第一个毁坏的人当然就是心怀苦毒的人他自己了，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怕。
对，从这种毒根蔓延出来的就是恼恨和愤怒，他们是双生的一对，其中恼恨就是忽然爆发的愤怒，而愤怒呢，就是一种暴力的火气。当这种情绪双双爆发的时候，嚷闹、毁谤跟恶毒就接着会出现了。
嚷闹就是没有理性，企图用失去控制的乱喊乱叫来制服别人。而毁谤呢，就是企图用不实在的话让别人和你一起仇恨别人，这是一种想要揪着一伙人一起兴风作浪，非要把对方扳倒不可的报复行为。
至于恶毒，在我们中文圣经有小字解释说是阴毒，英文简单的翻译就是邪恶 evil。 这个字跟神恩慈怜悯饶恕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不应该有，也不应该让这种邪恶在自己的生命里生长，反而应该让神的恩慈、怜悯、饶恕取代这些可怕的东西。神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也应该怎么样饶恕别人。
保罗在最后一句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的饶恕有多少，我们也应该饶恕别人有多少。神的饶恕有多久，我们对别人也一样。一个经验过也明白神饶恕的人，应该最懂得怎么样把神的饶恕给别人。接着我们要继续从第五章的一到十四节来看保罗运用部分的教导第四段，它的主题是效法基督并行光明的事。在这段里主要的动词还是行事，原文就是行走，它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次在第二节，带出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行走在爱心里，另外一次在第八节，带出从第三节到十四节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走在光明里。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走在爱心里就是这一段主要的两个句子之一。世界上的人也讲爱心，可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爱心的尺度和标准，所以也就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心了。人所讲的爱，既然受到自己对爱理解的限制，充其量就只能讲母爱和男女之间的爱。可是圣经讲爱是有绝对的标准的，那就是神和神借着基督现身说法向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榜样。
效法就是模仿的意思。当我们效法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爱，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有被神爱的经验，这些就让我们可以具体的去模仿用神的爱去爱人了。
不错，基督耶稣的榜样也是我们凭爱心行事走在爱心里的根据。所谓祭物就是一种生命的代替品，而馨香的祭物就是一种对神的奉献。耶稣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受了我们该受的刑罚，用他的舍己和牺牲让我们认识了他的爱。
这么说，我们效法神是根据神借着他爱子耶稣所给我们的榜样，他让我们亲身经历了神的爱，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标准去效法神，爱到情愿牺牲，爱到像神一样的无私。
接着第三到十四节的主题就是走在光明里。光明和黑暗是相反的，光明代表的是圣洁，黑暗代表的就是污秽。保罗先从基督徒不要做的污秽黑暗的事讲起，然后才从第八节开始说到基督徒要做的光明圣洁的事。
第三节到第七节说到基督徒不要做的污秽黑暗的事，他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保罗把黑暗和污秽的事分成两组，一组强调的是彼此关联一系列的行为，另外一组强调的是彼此关联一系列的言语。那么第一组，淫乱、污秽、贪婪，这些都是不相信神的人常常犯的罪，他们虽然普遍，却是最污秽、影响社会最深的罪。所有社会的乱象、家庭的分崩离析都和这些罪有关，所以这些绝对不是基督徒应该去做的事。保罗说甚至连提都不可以。
在这些罪里，首先就是淫乱。淫乱在原文 就是不正常的男女性关系。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几乎听不见人提到奸淫、淫乱这样的字眼了。这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罪，而是因为这样的罪已经普遍到人不愿意说那是淫乱。一般的人只是淡而化之地说那是个人的隐私，为了尊重别人，所以不应该提。即使要提的话，也只说那是不正常的私生活。
这的确是相当可怕的。神用淫乱来称呼对他不忠的儿女，可见淫乱在神看是最严重的罪，而不幸的世界却把它当作见怪不怪的社会行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同流合污的地方。
对，其次是一切污秽或贪婪，这两个词中间是用或字来连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分别，是同样性质的罪。
是的，一切污秽不但包括了前面所讲的性方面的污秽，也包括了其他不圣洁的罪。至于贪婪，就是不满足，这不一定是指金钱物质上的不满足，也包括了地位、权势、性、饮食等等各方面贪心的欲望。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么说贪婪就和污秽是同类了。所以保罗也说，这些事我们基督徒甚至连提都不可，因为神看贪心的就和拜偶像是一样的。
对，另外一组彼此相连一系列的言语，就是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所谓淫词，就是卑鄙、黄色、无耻的话；妄语呢，就是愚妄的话。圣经说到愚妄，总是跟玩梗、轻浮、不尊敬连在一起的。还有戏笑的话，原文的意思就是粗俗、下流的话。
这些看起来好像比前面那一组的罪要轻一点，可能有人说，有什么关系，好玩吗？可是保罗警告，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又说，也不要与他们同伙。这也就是说，他们是不认识神的悖逆之子，我们却是属于神的光明之子，我们绝不能够认同他们的行为，因为这些事迟早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
相反的，保罗还说，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这个当然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把感谢的话吊在嘴里，而是说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分别，我们一切的言语行为都应该能够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感谢。不然光是嘴里念着感谢主、感谢主，这也是有口无心的假见证啊。
是啊，我们查考了基督徒走在光明里就不要做污秽黑暗的事之后呢，到了第八节，保罗就开始说基督徒走在光明里应该做什么事。
让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到十四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前面第一到第七节是从效法神开始讲起的。信徒好像蒙神慈爱的儿女，所以要像基督一样的走在爱心里，走在光明里。现在这一段是从主里面开始讲起的。信徒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有三方面的责任。
第一个责任就是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神的儿女要在光明里行走。这样从一个人所结的果子就知道他是不是属神的儿女。光明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这些事跟在黑暗罪恶里行事的人是完全相反的。
信徒的第二个责任就是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查验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有求证的意思，也就是说必须身体力行，从遵行神的旨意的经验里去明白自己是怎么样讨神喜悦的。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用同样一个希腊文说到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去查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就是不断更新自己的心思，好随时随地注意神的心意。
第三个责任就是责备。所谓责备，不只是说到用言语去指责，它还有因为不赞同而加以揭发的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徒之间有彼此维持圣洁的责任。当我们看到、听到，甚至发现弟兄姐妹暗中有任何不圣洁的言语或者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能单单放在心里想那人做的不对，而是应该坦诚地指出他的不是来。
我们中国人最要面子了，所以常常自扫门前雪，认为少管闲事就是德。可是神的教训却是叫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不能够看着自己的肢体堕落而不救啊。
第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这句话很有意思，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最被接受的一种翻译就是凡是被光揭发就显明出来，因为光揭发每一件事。所以当我们揭发弟兄姐妹的污秽罪恶的时候，目的不再惩罚他，而是要用神的光去揭发他，因为只有神的光能把人从黑暗带进光明。我们信徒既然是神光明的子女，就应该是一个发光体，有责任去照亮周围的人。
保罗在十四节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保罗是从圣经哪里套用主这句话的，不过有很多经文都可以证明这句话的确是符合圣经的。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保罗很可能是引用了当时教会流传的诗歌或者是信仰告白，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信徒，只有基督耶稣的救恩才能够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叫灵性死亡的人复活得到神的生命。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话说，基督徒应该纠正彼此的罪，因为我们知道在神那里有得胜的能力，只有神可以让黑暗变成光明。
不错，这次的查经就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继续第五章没有查完的部分。
弟兄姐妹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